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印社区电话 425-440-7587。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丽华。今天有幸呢请到了一位嘉宾，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在美国的这个创业的一些经历和他的一些好的这个建议之类的。那我们请 Charlie 给大家先做一个自我介绍。Charlie 你好。
哎，你好丽华，听得见吗？
可以听到，您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
好的好的。非常高兴啊，这个上一次认识丽华，然后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在美国创业的一些经历吧。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自己是理工科，理工男，机械系毕业，然后管理工程系的这个硕士，后来来美国留学，通过这个考试考托福GMAT拿奖学金来美国，去了那个叫 Baylor University 在 Texas 的。我知道很多听众大概也是学生吧，我知道这个中间的很多学生听众是吧，我说不定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 Baylor University 啊。说起来这个学校很有特点的，虽然它是一个私立学校，但是这个我当时去了以后是比较 shock 的，就是首先呢它是一个私立学校，但是这个学校居然像我去读 MBA， 他居然是给奖学金的，这个对我们很多这个学子们蛮有这个好处的。再一个呢，他虽然说起来不大，但是呢他的这个实力实在是非常强，所以我现在就不继续讲了，这个不要时间太长。那所以就是以后要是有咱们的学子能够到那个学校去读书的话，我实际上不妨去一下。那你比如说他的管理学院吧，虽然他只有10000多的学生，算是一个比较不在美国不算大的学校，但是他的管理学院的这个体量非常大，这个某种程度上超过华大的管理学院的那个规模，华大管理学院大概4幢主楼对吧，他的学校的面积管理学院的那个规模甚至比华大还大，所以是蛮震撼的。而且他自己有个非常大的体育场，我是从南京去美国的啊，去来美国读书的，当时就觉得哇塞，这个学校怎么居然有一个体育场，和南京的体育五台山体育馆一样大，这是学校自己的。然后他还有一个穹顶的一个室内的体育场，这个搞那个就是这个就是比如说毕业典礼啊，这种开学典礼啊，他那个穹顶体育场能撞死4万多人，就是把我交家属什么都，就家里的什么人都算上去，就是有那么大的规模，就是我觉得当然是在南京都没有那么大一个室内的体育场，你很难相信，就是一个圆顶的，是呢在一个比较小的城市，达拉斯下面100英里左右，就很难想象一个美国的一个私立大学有这样的一个规模，就是超过我们当时留学生的一个基本想象。所以就是说，如果要是我们这个学子们、听众们，如果有机会能够，如果要是这个被那学校录取了，实际上也是不错的一个地方，虽然不是很有名啊，是一个私立的学校。Anyway， 那然后呢，我从那儿毕业以后，就到了一个美国的一个挺大的公司，工作。那个公司说起来也是一个巨无霸，反正我就是刚到美国的前两年，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经济不是很发达，所以还是蛮受震撼的。那个公司这个有现在有12万人， 这个也是整个那个雇佣过程，这个就是跟他去 interview 啊，这些雇佣的过程就觉得很震撼，就是和以前没见过。 anyway 说起来，我就是然后到这个大公司上班，然后不过大公司有大公司的问题嘛，后来就是就开始自己创业，在公司几年以后就开始自己创业，做这个进出口贸易。因为中国的中美之间当时这个贸易发展比较快吧，很快的就也是因为国内自己这个原来的一些关系吧，因为我从国内毕业以后是在国内工作了六年，在江苏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工作了六年，所以累积了一些关系吧，然后很快就国内的一些订单什么的就从美国做了一批向中国出口汽车的业务，当时还是免税的车，所以可以说很快的就这个算是国内经常讲的叫赚了第一桶金啊，就开始搞这个中美贸易。当时那个汽车的生意是比较这个就是碰巧的，也是那个机会后来就没有了，中国那个免税车的生意就没有了，做了几十辆车到中国去。然后呢就这个经营中美的进出口，后来就固定做几个产品，做一个系列的产品，经常就是这个从向中国出口转变到从中国进口，就是在中国在美国做批发，这个进出口贸易批发和销售这些工作，包括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啊，建立自己的这个rep networks， 这个还有这些这个 dealership 这些东西。然后这个你知道经商这个事情，有的事情你是难以想象的，我自己马上现在九月份了，马上要911了，这个我那个时候正好大概就今天还是那个911那一年的大概今天还是某一的这个过一两天我就去出差到 DC， 我一般到 DC 出差就是走一圈嘛，从飞到一个地方然后租一辆车就在那周边转，我很多客人在那附近，结果你就难以想象，就911就出现了。然后我在9月10号晚上从这个到了 DC 之后开车就往上走到纽约，从纽约然后回去再回来，这个完成了几个任务以后，看了几个这个客户之后，我在回来的路上就是当天9月10号晚上路过这个世贸中心大楼底下那个高速公路，我记得好像是278还是多少，从那个走 Stanway 那个 Island 然后去 DC， 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一看了整个这个还没有在准备去吃饭的时候，这个那个录像那个现实报道，就当时我看到打开电视的时候，第二架飞机还没撞上那个大楼呢，结果这个看那个大飞机就是撞死死的撞上了大楼，当时真的是吓坏了，一开始完全不敢相信这怎么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就是说这种经历啊，就是你很难相信，就是有一些事情的发生完全超乎意料。正好现在是9月份啊，马上9月911了，我就正好说起来这件事，因为今天这个说起来就是想起来过去的一些经历啊，也是那个挺有感慨的。那么也是因为这个事儿，所以我自己的这个整个的创业的这个计划也彻底打乱，因为我很多订单当时我基本上每个月都在这个全美到处飞，做各种展销会各种展览，那很多订单，但是呢这个事以后我们就是本来我们很多订单我们需要在这个中国搞一个工厂的，结果这个计划就得放弃，因为大概有半年多将近一年的那个生意都没有恢复，就没有订单，我们所有的大客户订单全部取消，然后就不得不改变方式，为自己从这个把这个计划改变，这个工厂的事就只能放弃了，然后这个贸易呢就逐渐得放弃，把这个贸易公司关掉，然后转到西雅图来，从洛杉矶搬到西雅图来。那么我想说的就是说有的时候啊真的是人生的际遇就很难讲，现 常是变化，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就是要有一个 dynamic 的这种 planning， 就是你得有一个就是对这个不确定性的某种调试和调整。
对，听您的故事呢，对，听您的故事呢，我就想到一句话哈，咱们中国人说的“天时地利人和”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听起来呢，就是说这个天人合一了，这个机会啊，正好这个 match。但是另外一层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个天有天的运行规律，地有地的这个运作规律。那么我们人的发展啊，或者说计划也有一定的，不管是周期性还是规律性啊。当这三个规律以某种方式这个规律契合的话，可能就是好的。可是同时每个人的规律不一样啊，就像您刚才提到了911，咱们也可以顺便提这个 COVID 咱们这个经济有个周期当这个经济周期来临的时候，在 COVID 离我们最近的时候，这个 COVID 带来的是全球的经济低迷大量的这个失业啊，店铺的关闭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都受到了影响。但是以此这个同时呢，也有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也挖到了他的第一桶金比如在线上的这个一些教学呀之类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反倒又获得了一些好的机会。所以好像同一个时刻对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那您刚才给大家分享了您的整个基本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从这个时间上来说是一个跨度很大的那我就想听听您的，和您聊一聊关于我们人对创业或者对未来的这种焦虑感和恐惧感，我们应该怎么做让自己不害怕面对明天。
你这问题非常好，这个预测呢好像是人类这个躲不过的一个事儿。所有不管什么行业，大家都愿意做预测，一方面是出于对未来的好奇吧，或者是说另外一种可能是一种控制欲，总是想自己能够把握未来，过去未来会怎么样。但是坦率的说，不管是什么学科，这个对预测总是做不好。这个就是尤其管理学，管理这个经济和管理和经济密切相关啊。就是你可以说你超短期的预测应该是不太难。你比如说，因为比如说你做经营的话，你有很多订单，你大概知道这些客流量，你大概知道一个季节的变化，所以你3-5个月。甚至半年左右的预测都是可以说有迹可循的。但是半年以后，尤其这个中期的预测是很难算的，因为它这里头你就是说你的客人的变化你是不太知道的。那么比如说从半年到两年之间这个变化你可能是，但是再远一点，比如说5年左右的预测你可能又会有一定的把握，就是说你会有一个直觉，因为这就是熟能生巧。很多人经营这个事情以后，他就是对这个市场，对这个客户的心态，还有这个趋势的变化会有一种把握。这就是为什么你说这行万里路胜过读万卷书，就是你走过了这个有经验，这个是确实能够就是和没有经验是两个概念。但是再长的预测你又很难，比如说5年以后10年这个预测就很难，因为有一个技术更新的问题。所有的商业活动它都有一定的技术基础，那么这个技术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它会有一个跃升，你就很难去预估了，又很难去预估了。比如现在曾经一段时间大家对这个电动车这个好像觉得会取代电车，可是现在又有一些问题，电动车的很多问题又导致它大家对这个油车过去的这个认为会被抛弃的东西，那么这个油车的很多好处又出现了，电动车还有这个所谓这个混合动力的车，它通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运行之后，它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它的这个双电机模式，这个混动车这个它出问题，然后出问题之后它成本非常高，那它就基本上要报废。那电车也是，纯电车它的电池一方面有安全问题，一方面它的续航问题，再一个还有它的这个就是 万一出事之后的这种甚至不可抢救的这种致命性的问题。所以就是大家对电动车的这个一些过去的比较好的预期又有所回头。所以呢这个也是就是技术方面的创新或者是某种预想不到的原来的错误的预测，就是所谓我们讲这个在这个经济学上叫技术风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是说在美国创业一些没有一定规模比较小的企业恐怕你不太容易去做一些生产性或者创新性的这种技术性的这种行业。那像我包括帮很多客人咨询的一些推荐的一些项目，我们都是以服务业比较多的，因为技术你要搞个技术行业它非常这个有可能会碰到一个技术风险，这样的话你克不了那个风险你可能就不行了。那我觉得
技术风险高对吧？
对，而且它往往那种技术风险它不是说这个它本身有什么问题，就是你做创业的时候很多时候并不是你的东西不好，而是有你更好的东西出来了，就是说你的东西本来是 work 的，它在一定成功程度下它是可以的，它是能够满足一定的愿望和需要的，可是呢有一个比你好的东西，比你这个在技术性能上更好，成本上更低，然后这个效应上更好的东西突然出现了，这样的话就把你的所有的这些基础都给这个这个 eliminated 了，就全部给这抹去了，就变成你的东西变得毫无价值了。就跟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以前看个电影说这个这国军和共军打仗的时候，有一个共军那个国军那个参谋长就是说，他说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有这样的概念，就是说不是你的产品不好，而是有新的技术出来了，然后你的东西变成它不适合这个市场需求和人们的这个消费习性了，这样的话就导致整个你的东西就没了。因为这种事情发生很多遍了，那么很多例子就是说在这个像以前的什么这个 CD 啊，什么以前的那些 U 盘啊，这些东西现在通过因为互联网，因为这个移动互联网，尤其移动互联网导致很多过去的这些技术在那个技术上搭建的产品都不行了。因此呢我就是说回答你的问题，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这个面对这种问题，你怎么样能够去把握未来，我觉得实际上就是说你可能就是要一方面是自己做成自己那个领域的专家，就是你在你这个领域里头比较真正的在行，而且是有足够的客户基础，然后呢建立一定的这个所谓这个壁垒，让你的客户不太容易离开你。当然这也很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呢就是你做好你自己的专业，就我们在这个我觉得在美国这个生意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家 detail oriented， 就是说每个商家他自己的一些所谓杀手锏，他能够有一些东西能够抓住客人，这样的话呢你有足够的忠诚的客户跟着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做到处变不惊，对吧，这个有所计划。那么这也是我后来回头我可能想讲的几点，就是要 focus 在自己的专业的领域，这样的话比较就是能够处变不惊。但是呢你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世界有一句话，美国人有一句话叫 change is the only thing never changes。
对对，那您待会儿还可以给我们再更多的分享这个，我们的广告时间到了，稍后就回来。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世纪游轮2024年最佳推荐，中国梦超豪华21天，参观台北、北京、西安、重庆、长江三峡、上海、桂林、阳朔、香港，11月15号出发。江山如此多娇，超豪华16天，五星级游轮阳台房从上海到重庆，穿越7省市美景。11月25号出发，北美华人独家包船西雅图出发，包机票5星酒店，每人仅3999元起。世纪游轮626-666-6999，626-666-6999。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印社区，电话4254407587。
嘉丽你好，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话题。您提到的几点我觉得非常好，一个呢我听到的就是纵向生根，另外一个呢就是您提到的这个differentiator 或者是 barrier 哈。那么这个说到这个呢，我想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做到你的这个领域尽量可复制性很低，你具备自己的品牌特色。这个是我从您的这个刚才的分享里面得到的。那我就想问一下，您做这个创业指导，那现在正好这个时代呢，也好像也给大家有了一些不同的这个考虑，将来创业也罢，还是继续给别人打工，还是自己打工。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人选择生活的一个换道，我一直都是在，就像您刚才说到的，您本来是在一个大公司里的，我突然不管是机遇还是什么，您选择了换道，自己来给自己打工。那您有什么可以分享的？作为每个人的可能专业不一样，而这个时刻、这个时代、这个机会、这个关口，因为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说，这个你踩对了这个风口啊，就是猪也能飞起来。可是我们很多人他的专业背景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背景不一定跟这个风口是相契合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应该怎么样考虑呢？
这很好的问题，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因为老实讲，你在大公司上班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是很兴奋的，觉得哇塞，到一个这么好的公司，然后年薪这么高。像我当年也是，我说哇塞，这在国内不敢想象的，我这过去的工资，我现在一年能挣过去10年的工资，当时感觉就特别好，就觉得哇塞，公司给自己提供这么好的这个，甚至半年免费的公寓住着，然后飞来飞去的这个就是 interview 的时候啊，你就把你飞过来什么的，当时觉得特别好。但是久了以后，这个就感觉你就美国人有的时候就是我就觉得美国人有点虚伪啊，这个可以这样说。他经常说，比如说我是学做管理的，我们在管理做管理培训的时候，他也经常说的 ，you are the or most important property， 就是你是那这个是你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但实际上他真的不是这样对待你的，尤其是你的顶头上司或者是你周边的 peers， 可能给你很多压力，你会感觉很不好。而且呢，你真的就像一个螺丝钉一样的。那么，但是呢，我这样，我讲两，我自己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啊，我觉得这个要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呢，就是创业这件事确实不适合大部分的人，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件事，创业是非常难。那么可以说是九死一生。你要想真正创业的话，一定得做好准备。所以我不鼓励大部分的人去创业，大部分的人都不适合创业。你就得忍着，你就是在这个大公司里头去爬那个 ladder， 实际上也挺有意思的，也能爬得很好。你包括很多印度人现在在美国爬到了这些包括微软啊 Google 这样的公司最高层， 这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美国这个国家确实是太开放了，就是说它能够让容忍一个印度人，这个外国人从 F1 跟我们一样的人，就是变成了这么巨大的公司，全世界最大的公司的 CEO， 所以你可以看到还是蛮有前景的，你如果走那条路。但是呢，有的人他真的就是天生的就是不安分，你就是他就想折腾，就是就贵在折腾，就是说这个这样的人，实际上你如果要是真有这个基因的话，真有这样的这个就是 DNA 的话，老实讲在一定条件下也真的是可以去搏一搏，而且创业要早，趁早，那么也不是那么难的，就是你也是有迹可循的，你就是做好一定的规划，这个踩对一些这个点子。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一定要和很多不同的人交流，尤其是有过经验的人交流。我自己辅导过不少的这些创业者，尤其是一些就是高科技的创业者。我觉得实际上大家有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会把那个产品啊想得太窄了，因为大家有的时候就是根据自己的一些经历，尤其是一些很个人的经历，就是发现比如说一个痛点，然后就以为那个痛点是可以变成一个生意的，然后就开始贸然的进去了。但实际上这些痛点往往不是一个不够，第一它不够大，它可能这个市场范围不够大，你要是进去之后你可能很难养活你自己和养活一个团队，不值得，就好像就是说高射炮打蚊子，就是这个是不值得的一件事情，高射炮打蚊子，这样的话你最后是浪费的。第二呢，就是有的时候他这个就是 business planning 做的不够，就是我发现我们这个很多这个咱们高科技企业创业团高科技创业团队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最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同质性，同质就是质量的质啊，同质化太高，大家都是搞 IT 的，都是搞这个 web design 或者是做这个 app 的，或者是这个你缺乏一个真正搞 business 的人，做 marketing 的人，就是你创造出来一个东西，它如果不能 sell，它没有不是 sellable， 那你这东西实际上在市场上是很难的，它不是一个科研项目，它不像你在这个企业里头，不是在这个研究所里头，或者是这个你搞了一个科研项目，然后搞完之后别管有没有人买，我做出来了，这个成绩在这里解决了问题。但是你在做创业的话，它最大的一个这个目标是你要有一定的受众，它能够被别的人使用，而且不只是使用，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就是搞这个 IT 的，他就是有人订了，但是免费订的，他就很开心，但是这个免费订户是没有用的，你一定要有 paid clients， 这很重要，就是他愿意花这个钱，而不只是光说好话，光说好话这个不付钱的人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就是说你就是要有这个设计出来的东西一定是能够有客户愿意付费的客户，这才是真正值得的一个方向。再一个呢，就是说你做这个东西，你不能 ABCDEFG 做那么多的这个东西才能成为一个产品，应该尽可能的短，就是说我比如说我做 ABC 最多到 D 我就能让这个产品变成是有人愿意买的，你不能说到 EFG， 那以后就像中国人以前有句话叫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你就可能变成死在沙滩那个人，因为你的那个环节太长了，你需要做一个，就是这样的话你就叫 redefine， 我跟很多人讲我叫 redefine your business plan， redefine your product， 就是重新设计你的产品，让它变成一个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头可以解决一部分客人的问题的一个产品， sellable 的一个 product， 这样的话呢你就可能就是不会死在沙滩上。那么总之我就是咱们这些华人很多这个科技精英啊非常好，非常有水平，但是呢就是你恐怕就是要扩展你的圈子，不只是光和自己的这个朋友这些同学同专业的人在一起搞。那我们实际上不只是搞创业，不只是这个经验，另外也要搞理论。我自己就是说我就看着创业团队啊，各种成功的很大的包括很大的，就是你创业团队刚开始的时候呢，核心团队千万不要太大，两个人最好，三个人都有点多，千万不要搞四个人以上的团队，因为那样的话你一方面说明你这个团队本身的这个能力不够，这个不够周全，因为创业的人基本上都是多面手， 一个专业的人他应该都是多面手，比如说你搞这个 web 的人，我希望你最好是既可以懂前端也可以懂后端，对吧？你不能光做前端，这个光做前端是肯定不行，那光做后端呢，这样的话你也是短板。这是就是说你的创业团队的人千万不要太多，尤其最开始的核心团队，因为它绝对影响你的效率，另外就影响你的 focus， 影响你的方向。基本上我研究下来这么多的创业团队，很少超过三个人的真正成功的团队，就是两个人最好，一个人也很难成功。那么就是说两到三个人这是最好的一个创业团队。大概这个不知道回答的是不是能够让你满意啊？
非常非常好，非常好。您刚才有提到的，比如说在团队这个创业团队的这个组建上，人太多了肯定是这个南辕北辙的，可能会浪费很多时间去相互统一这个方向。但是太少了，一个人的这个力量也是不足够的。给我自己哈，听到了也是。可是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在生活中，比如咱们来留学的人，有的人是有留学指导花了钱的，有的人没有，那么我们升学也是，我们都看到周边的人，有的人也是花了钱去请这个升学辅导，那有的人也没有，并没有什么数据统计说这个你请了一定就好，或者你不请一定就不好，可是呢对于一个人没有经验的人来说，他可以靠自己来摸索，这个要花时间，但也可以花钱付费找到一个好的这个指导来给他。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您给什么样的建议呢？但
这个我
感细化一点，就是自己来摸索和如果我要找指导，创业指导的话，我要怎么找？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从学习角度来讲，我是非常反对那些帮别人做作业的啊。这个我以前在一些群里头，我就这样的人，我全部把他就踢出，而且告诉他为什么踢你。我说你这是误人子弟，这个就好像你不能带别人吃饭一样的，做作业这件事你是不能代替别人做的，你这个必须要自己做。那么你可以教他，你可以教他方法，你教他这个步骤，但是你不能带他做，因为所有的跟头要自己栽了以后，只要吃一堑长一智。那关于创业这件事呢，就是坦率的说，创业这件事实际上是比很多的事都难很多的事，因为它涉及的这个面太宽了，包括比如说市场啊，包括这个产品设计啊，包括这个营销啊，还有这个员工啊，包括激励员工 motivate people， 这个都很专业，都不是一个这个一般的人随便就可以做的。那所以呢，就是你比如说我们，你比如说打乒乓球吧，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打乒乓球，打乒乓球这件事儿，你如果是野路子打出来的，那你和有教练教出来的，那你真的是没办法比。这就是教练的价值，就是说你要相信，就是打乒乓球这件事儿，它弹跳的时候它是一种技能，也很难，但是呢，创业应该说比它更难，所以打乒乓球你都需要教练。所以呢，我就跟你说，你创业如果要有人愿意当你做教练，或者是你跟别人交流一下，就是互相这个变成你的教练，谈成一个这个互相教的一个这个peer， 那应该是很好的。实际上我自己也很愿意，就是我也帮过很多人，就是来，当然是我看到有前途的项目。
嗯，那我相信您会有很多这个很好的例子和我们分享。那我们先。一个小小的广告时间，稍后我们再听您的这个经验分享。
OK。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谈话内容。刚才您有提到了这个找创业指导，用这个打乒乓球的例子来打比方，非常的好啊。那我想知道，同样的，在市场上有很多的打乒乓球的教练，我怎么样去选择最好的？但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以去听一听别人的这个口碑啊，或者说看看 review 啊之类的。那像创业指导您作为一个资深的，从这个方面非常有经验的，您能给我们一些这个建议，怎么样找到最好的、最适合自己的这个创业指导呢？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这个老人，中国这个古人的智慧很多啊，就很好，而且有句话就是所谓"听其言，观其行"，对吧？你就是当然你肯定要跟他去接触，去问他，就是你不要怕，就是很多问题，这些人真正能当教练的人，一般都是心态平和。这个待人的热情的，而且是比较这个精多识广的，所以他你不要怕他们，你就应该去跟他们接触，跟他聊，然后呢把你的问题问他，看看他怎么给你提供一个解决方案，然后呢你自己评估他是不是行，然后呢你还是就是要干起来，就是这个创业这件事它不是一个说的，就刚刚我说我现在为什么不经常用这个企业咨询、商务咨询这个词呢？因为咨询这个东西让我们感觉到就是一个光说不练的一个概念。创业教练这个教练这个词比较好，就是我在具体的做，就是帮你指正具体的问题，解决你的难点和痛点，就是甚至下手来让你不要伤脑。在这个创业方面，不要伤脑就是让你不要花冤枉钱、浪费钱，然后这个打水漂，因为这种事情发生太多了。你在西雅图地区，我这就是西雅图地区这十几年，从2012年以后，这个中国投资移民到美国来到西雅图来比较多的时候，你看到各种失败的项目太多了，难以。就我后来以前跟你讲座嘛，就经常举一些案例，有时候案例也不好意思说得太明，因为这样的话伤一些创业者的这个心，就伤一些投资移民他们投资项目的一些心。因为你比如说这边光餐馆，好多餐馆的那个点啊，已经这个经历了七八轮了，就是不同的人在那儿开个餐馆失败，开个餐馆失败，就是 N 多次 N 多个点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这个你一定要做，就是通过这个跟他去聊天，让他给你解决一些具体的小问题，从小问题开始，这个就是要做到中国人的那个智慧，叫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当你对他的问题、对他的解决方案有问题的时候，你就不要用他。然后，但是你觉得他的好的时候，也不要就是因为某种收费而这个却步。因为老实讲，你比如说乒乓球打乒乓球的教练，你也是要付费的。这个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我们在美国，大家没有一个什么政府或者是白给你钱。不像我们在原来在国内，当时大家就是像你说雷锋叔叔，因为雷锋叔叔为什么他可以免费给你干呢？因为他的津贴、部队的衣食住行都给你解决了，所以他花自己的业余时间来帮你个忙。但是在美国没有这样的一个机构来付这些专业人士的钱，所以呢，他可能确实要。而且还有一句话，真的中国人是这句话太好了，我们中国人智慧确实是非常好，就是免费的最贵，一笔钱的，就跟美国这些财务咨询公司很多也是免，大家知道的这个买房的经济，对吧？这个很多人不知道他最后拿的这个佣金，把这个要把这个卖房的经济，买房帮你买房的 my buyer's agent 并不是免费的，是你付了费的，只是你可能不知道而已，这种费用是很贵的。我就觉得就是说，如果要是自己在创业方面有很多疑问的话，确实应该找一个有过经验的人去咨询一下，那么或者是和你周边的认识的朋友，就是 多听听意见。我们在美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环境，因为在美国很多这些业内人士他是比较 open 的，比较这个开明的，他是愿意跟你分享的。比如说我原来做贸易，我谈判的时候我有大概五个很大的客户，全是别的人推荐的，而且他和我就是在同一个展会上，然后呢，当然他和我的专业领域不太一样，但是他真的推荐。哎呀，有的时候就是二十分钟的这个聊天，聊出来一个能卖100万美元、一年100万美元的客户，你都很难相信，就是美国人真的是这样热情，那么不会就是很狭隘。所以美国的，你看美国的很多商会啊，它是非常的开明的，所以我也鼓励，就是说，我们的华人这些创业者，做经营的人，大家能够更开放。这个去参加美国的一些商会的活动，美国的像下图地区好几个很不错的商会，不要局限在自己的圈子里头。而且我实际上我有时候也是觉得我们华人有的群确实是很狭隘。前一阵子我就被一个群给踢出来了，我就发了一个信息和他们相，我当时是群发了一个信息，然后这个而且还是很有名的一个叫 Bilo， 很有名的一个信息，他就把我踢出来了，我只是发了一个信息而已，他就是很狭隘，我觉得很狭隘。因为我们应该足够开放，在美国这个社会，大家就是要包容一些不见得和你一见观点一样的，不一定是在你的那个主旨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你要能够包容一些不同的声音。因为所谓你像比如交响乐吧，它为什么好听呢？因为它有不同的乐器，你如果只有小提琴它不好听了，你只有钢琴它就是钢琴独奏了，你小提你这个你这个这个交响乐就是需要很多乐器共鸣。 OK， 我就先说这么多。
那我还我咱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可以向您咨询一下。那我们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如果说您刚才在一开头就提到了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会让一些不适合的人不得不去考虑创业，那您对这样的人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逼出来的，创业这个事儿确实有的时候是要逼一下的，而且很多情况就是无意插花，这个就是花鲜艳，你很多这样的人就是真的就是逼出来，然后找不到工作，因为找不到工作所以创业，然后创业变得很成功，那么这个就是无意插柳柳成荫。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是一个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的事情，所以如果要是说自己找不到工作，或者是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在公司上班，自己创业实际上也很好，真的有很多成功的这个案例。那么我这里甚至还可以给大家推荐几个这个不同的这个理论吧。比如说就是说这个像美国人他这个创业，就包括企业管理经营这个咨询这些事儿，有两种方法，总体来讲可以分成两种方法，一种是定性的方法来进行分析，包括教你怎么样创业，寻找这个创业项目，还有一种是定量的方法，定量方法更好，因为它定量的方法往往就是用的是这个财务分析的方法，因为财务数据是也是你创业的起点，既是你创业的起点，也是你创业的终点，因为你的起点就是从一个比如说投资多少钱，定个什么样的价，从一个数字开始的，那这结果呢也是这个财务数字表示你有多少盈利，有多少的这个增长，对吧，有多少的这个利润。所以呢，那从定性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说美国人的这个创业的这个理论里头有什么 5M 理论，还有这市场营销里头有那个 5P 理论，什么 price product 这种，这个我就不说了，具体不详细说了。然后还有这个做整个的这个策略分析的时候，告诉你用 SWOT 这种理论。那我就是把它总结出来，我说那个 SWOT 呢有点不太好，实际上我可以把它变成 SWORD， 就是 SW， 它原来是 SWOT 对吧 ？SWORD SWOT， 但是呢，实际上我觉得应该变成 SWORD， 就是 SWORD。那个 R 呢是 risk， 你要分析这个风险，然后一个 D 最重要的 D 就是 destination， 就是你想去哪儿，你的这个目标是什么， 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个我用定性的方法来做创业的手掌理论，就是你很简单，你就是通过一个手拿出一个手来分析五个因素，这样你很简单就可以就是基本上判定一个创业的方向是不是适合你，然后去这个就是发掘到一个最适合你的方法，一个方向。实际上创业项目是很重要的，你做什么做一个什么东西，那么在毫无缥缈的这个社会中，这个产品类别里头和服务项目里头，你选择一个最适合的方向，这个实际上是这个成功的一半。你如果真正选对了一个东西，你成功了一半就有了，就是这个第一步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我比如说我说我这个创业的首长理论就是五个理论，实际上最重要的两个就是你的兴趣爱好，这个很重要。你如果要是做一个你没有喜欢的东西，那你就会很痛苦，千万不要跟风，要做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且这也是你创业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因为你喜欢了你还就不会觉得累，你每天你做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很枯燥。现在为什么很多人上班的时候觉得哎呀，工资虽然很高，但是我很不喜欢，很累，觉得就每天 I hate the job that I have to go here, go to, you know,to get a paycheck, 就是我工作的目的就是拿张支票，原因就是因为你不太喜欢它。如果你要是找到一个你最喜欢的这个东西，实际上
对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个人的兴趣爱好非常重要。今天非常感谢您给大家的分享。我们的时间呢就到这里。也祝您晚安，也祝听众朋友晚安，谢谢。
好的，
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营社区，电话 425-440-7587。